一的晚上呢，我们在这边一起分享了我们的家庭，真是非常的可爱。透过一个家庭的系统，我们来认识到说，在家庭里面对一个人的影响。爸爸妈妈们，我们都在做主耶稣托付给我们在家里的带领的工作。所以呢，我们在星期一的时候，特别回家有开始做功课，相信我们都做了。我们问到生存跟生长有什么的不同，我们问到了时间对我们来说是什么样的意义。生长我们需要有阳光、空气、水还有土壤。那这个阳光、空气、水和土壤对我们每个人是什么样的意思呢？我们就开始再从这边去思考，去做功课，慢慢的去体会神透过大自然要我们明白的事情。今天的晚上呢，我们就要来听一段生长的故事。因为生长既然是阳光、空气、水和土壤，那么它就需要有相当的时间跟空间去成长了。它不是立刻一竿见影的生存方法，也不是一个妙招、一个 pep ball 教我们怎么样立刻扭转一个人的生命。所以如果我们试着可以把活着跟生命分开来看，也许我们就开始领会到圣灵对我们的带领。活着我们需要最基本的吃喝穿，那生命呢，是要去体会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神要给我们带领不同的生命的面貌跟功课。也许很抽象，所以今天晚上呢，我们邀请到从台北来的周卫清弟兄，在这边要跟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个生命成长中对他所带来的意义又是什么。周弟兄呢，你用这个，
让我拿下来好。
今天晚上呢，我们是用很轻松享受的方式来听一听一个年轻生命成长的见证。也许我们所有在座的爸爸妈妈，我们来自甜蜜快乐的家庭，在今天晚上可能没有办法照顾到你们，因为今天晚上我们要特别的希望透过一场年轻人生命的见证来鼓励安慰许多在挣扎彷徨中的家庭。所以呢，我们先分清楚，于是乎我们就可以静静的享受的来听一听这个生命的见证。周弟兄，请你站中间一点，谢谢你专程从台北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周弟兄先跟我们介绍一下，也许很多人跟我一样对他是相当陌生的，可能呢你就先跟我们介绍你小时候一直到国小以前好了，先讲一讲你小时候大概是怎么样的人，可能你没有印象，透过别人告诉你都可以，来介绍一下你是谁。
哈利路亚，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那我小弟是姓周，卫青，然后原属内湖教会，台北内湖教会。那我还是放着好了，不好意思。其实在谈论我小时候的生长过程当中，其实很多事情都是靠一些片段记忆，或者是教会的长辈，或者是自己的爸爸妈妈跟我讲，然后我把这些记忆以及这些故事拼凑起来成然后跟各位分享。那小时候其实我的学习能力是很缓慢，小弟其实在三岁的时候其实还不太会讲爸爸妈妈这四个关这两组关键字，爸爸跟妈妈。所以其实在学习的学习语言的上面其实是非常的迟缓，我们所谓说的迟缓的。那而且在一些行为表达非常的极端，例如说我因为我不会讲话，所以当我进去幼稚班或者是我进入幼稚园的时候，我只能用 非常开心用笑，或者是非常伤心用大哭来表现我的情绪。那么有一些举动，例如说我们都知道纱窗上面都是一格一格一格的，对不对？那我都很喜欢这样子，四五岁哦，其实是已经算小大人的，可是我的行为还是如此的这么的不懂事，就这样子用口水。
你是用口水？
用口水这样子，很喜欢就用口水，因为我觉得那个很漂亮。我觉得可以在那个格子上面，然后做出不同的画，我觉得很漂亮。我对我自己的那种感觉，那如果这样子不够，就可能直接用舌头直接。对，这是我小
你用舌头。
对，这对，这是我小时候的一种，自得其乐的做法是。然后，例如说到教会、幼稚班都会有很多那种木箱，对吧？那种我不知道北台中教会有没有，就是那种木箱那种椅子。可以当椅子用，那我都很喜欢把木箱排到很高很高很高，排到天花板这样子，然后呢就自己一个人啪啪啪啪啪啪爬到天花板上面，然后就居高临下看那个小朋友一起上课。那如果老师看会害怕嘛，就说诶这个小孩万一从上面摔下来怎么办，所以把我抱下来，就老师也爬上去把我抱下来。那抱下来之后呢，我只有两种情况，一个叫大哭，那如果大哭就没辙，今天幼稚班就不用上课。另外一种情况就是我再跑上去，没有人制止得了我。对，这是我的行为。还有一种行为，我想到是，因为我家隔壁有一个湖，就是很大的一个湖，然后我就很喜欢这样子，看到湖我就觉得很兴奋。那个湖不是小小的那种池塘，是那种真的是大湖。我就去看，我就会跟妈妈讲说，就是讲话很口齿不清，游泳，游泳，我就跳下去，我就这样往那个湖的中央跳，然后我妈妈就这样子追着我，对，而没有，如果追不到，就是我就可能真的跳下去了。所以因为我妈妈那个时候怀我弟弟，所以她无法跑，所以她只能叫我爸爸跑这样子。对，那这是我印象中小时候对我来讲就是最清楚的那个画面跟那个行为。
你这样怎么上学？
其实我上学，例如说上幼稚园或国小的这个阶段，其实对我来讲是痛苦的，因为我无法跟其他小朋友去接触，我没有办法去跟他们沟通，因为我不会讲话。那，其实我觉得我去幼稚园，我就是自己做自己的事情，我不跟人家接触，别人碰我就会大哭。然后不然就是你叫我我不会跟你有一个回应这样子。那到小学的时候呢，我就是因为其实功课成绩很差，我不知道现在的小朋友的那个成绩单是还是甲乙丙还优什么之类的，我有点忘记了，还是吗？还是好，现在的小朋友如果没有优或者是没有甲就可能大哭。可是我那个时候，我从小一到小六，我所有的成绩连甲都没看过，我顶多这可能就是丙啊，或者是乙是我最高的成绩了，已经没有比这乙再高了。而比乙再高的可能就是什么体育啦、音乐啦、健康教育这种，可能顶多也只是甲。那其他的甚至还有那种丁就是所谓的平均59分以下的这种情况。所以我其实在上学这个阶段，我上学这个过程之中，我完全是没有办法去，第一个我没有办法学习，我读书我没有办法，第二个我人际的关系我没有办法跟人家建立所谓的好朋友的关系，或者是跟老师建立师生的关系，我这些我都没有办法做过。
你这种东西这么怪，是其实是什么原因？是你是发生了什么事？
原因哦，我这个很难回答。
有没有人告诉过你？
其实，在小时候我有这些举动的时候，那其实教会的爸爸妈妈或阿公阿妈就会跟我妈妈讲说：“哎，你这小孩吼，不是过动就是自闭。”那所谓的过动就是说，因为我只要醒来，我就是一定要消耗我的体能，我其实坐也坐不住，站也站不住，这样子就是尿尿蛇啊，那 好，然后自闭的我，然后自闭的形象就是我与世隔绝，我把自己，我可以把自己围起来，我不跟任何人沟通，我把自己关起来，我完全不能跟人家交谈，我只要交谈，你只要跟我讲话，我就哭给你看，对，大概是这样子，所以大概其实会有很明显的这种状况发生，
所以是自闭又是过动。
对，
爸爸妈妈，我们有看过这样的孩子吗？现在有比较看得多吗？都是甜蜜的家庭哈、哦，所以你们不知道人是苦的，对不对？人生是苦的，那你继续跟我们讲有多苦，
多苦。其实我昨天前天在回想我。所谓的学生阶段这个时段齁，我想到其实因为自己的一些行为举止，以及就光行为举止好了，没有办法跟人家沟通，所以会有一个，而且我以前长得很矮小，所以会有一个情况，就是所谓的受到欺负，就是就像现在所谓说的校园暴力，简称叫什么我有点忘记，霸凌，对，不好意思，霸凌。其实霸凌在我身上我已经看太多了，因为就是所有的事情就是发生在我的身上。你在电视上面看到的东西，例如说，讲比较轻微的好了，例如说揍你，好、哦，或者是对你一些那种攻击性的举动，或者是对你言语上的谩骂，就是。我鄙视你啦，我瞧不起你啊，你长那么小只，你能拿我怎么样？就是这个是比较轻微的啦，当然比较严重的就不方便在这边讲，但是大家可以自己去慢慢想象，就是说所谓的校园霸凌这一方面。
你是说你被打吗？
对，其实对，被打得蛮惨的。
每一天吗？
因为其实我们班有，其实我记得我国小国中的时候，我们班有其实有两三个像我这种比较可怜的，所以我们都会轮流被。Okay,
所以每两天
我们
打一次
排班的，
班哦、
对，我们排班就是今天我只要去学校，我没有被打，没有被 KO， 这个就是一个神迹。对，因为其实父母看到我回家的时候，常常都会，例如说会带个伤啊，哎、欸，你哪里跟哪里凹车？没啦，我跌倒。
哦，你不会讲？
其实不敢讲，因为其实你知道。因为不敢讲的原因是你受到那种人为的压力，因为在以前其实不是那么注重人权这方面，那你讲了，其实老师就说啊，不要被打死就好啦，反正小朋友就是打打闹闹嘛，很正常，对。可是我觉得就是对我来讲，我是小时候那个时候，我小时候那个阶段，我已经是习惯这样子每天过的生活，对，
几年的时间印象里，
从小一到国三，大家自己算，我不会算，9年，对，小一到国三，
每两天被打一次，
差不多啦，平均，我算平均啦，算平均是这样子，
然后就默默的接受，
对，因为其实我不知道我可以讲什么，对，我觉得只能。除了祷告说主耶稣啊，希望他打我的时候打轻一点，拜托，这样子。我那个时候我没有求说，我没有跟着我，其实小时候就很单纯，我就求说主耶稣，拜托他下手轻一点，可以打我没有关系，可是下手轻一点就好。
你的要求很少哦，
我不敢要求太多，
就打我轻一点哦。好长的时间，9年的时间。
对对，所以其实可是说实在，你算9年，可是。对我自己个人而言，我觉得时间就这样子也就过去了，
也不会为自己争取。
我觉得是受到环境的那种压抑，就是你为自己去争取，小朋友你其实不懂得什么叫做为自己争取权益或者是利益，他只知道说我希望不要被打。这件事情，他不会想到说，哦，这是我的人权，你怎么可以打我？我要告你。
那是我们。
对对对，这是大人的世界。可是对小朋友来讲，就是你今天不要打我，这样就刚下猪。对，是这样子。
哎，你讲到刚下猪，我想问一下说，在教会里面，因为教会其实是一个有班级、有秩序、有系统、有规矩的。那以你这么 特别的不一样的表现，教会带给你的印象又是什么呢？
因为其实我从小就是都是在教会长大，那晚上也是有来聚会，安息日就参加，不好意思，二教组的那种幼稚班、幼龄班、少年班的这些课程。那其实对我来讲，在幼年班、少年班，幼稚班、幼年班，就是幼稚园到小三这个阶段这个时期，其实我没有办法上课，我也不知道什么叫上课，因为，当我在这个空间的时候，第一个，我跟我同才就是一样大的小朋友，他们会排斥我，在教会也是会有排斥这种现象，因为毕竟小朋友他不懂得什么叫做，他其实不会懂得什么叫做爱人如己啊什么等等之类的，就是他不会想要那么多人跟人之间相处的关系，他只知道说圣经故事，他只知道圣经故事，可是他不知道我们要怎么去带人。所以当初我幼稚班、幼年班、少年班应该也有，就是其实也是蛮遭受到排挤的啊。那只不过是说，因为长辈们那种爸爸妈妈还有阿公阿妈碰我勾嘴啊，就觉得很单纯，就说好不好，因为我只会说好或不好，所以就觉得我很单纯，就想也不用想，就好就 OK， 不好就 No， 就这样子而已。所以就其实教会对我们来讲，对我个人而言来说，算是一个比家庭在规模再稍微大一点的家庭。那这些爸爸妈妈、阿公阿嬷，他们也是会真的是就是包容我，因为当然知道我这个孩子就是可能不能用一般正统正规的教育去教育去教导这个孩子，对，所以可能就是用爱去包容这一切我的行为这样子。
包容哦，哪里这种爱用怕哎？这个打一打应该就好了吧？可以吗？
打一打应该没有用。
不过你已经两天被打一次了嘛？
对，所以我已经打习惯，不怕了。
也没变。那所以你对教会的印象其实是正面的喽？
是，整体来讲是正面的。哦、对对对，因为毕竟当小时候灌输的宗教教育也是说，你不懂，你没有办法达成事情，说或者是你想要跟神求事情的时候，你就向神祷告。所以我当初也是就是凭着这种信心就向神祷告，对，就是诸如此类这样子。所以那神也有给我一些，就是对我也很好，因为有这些很多爸爸妈妈的关心，所以整体让我来讲填补我那心中那些不好的东西。
这关心你是一回事哈，你这样子看对不对？我们的会堂长这样对不对？
哎，
你怎么有可能坐在那边听道理呢？
好，我了解。因为
你
小时候
动啊，
对对对对对，
那我一定不行啊！我看到你动，我想去捶你，或是我会想说这个父母怎么没教好。
其实我小时候因为坐不住，像会堂这种就是我会参加成人的聚会，或者是参加儿教组的这种一般崇拜的聚会，其实我是真的坐不住。所以很明显的一个举动就是，如果以幼稚班来讲，就是我没有办法上课，我就要出去，因为我们教会旁边有一个公园，所以就是要跑那个溜滑梯，一直溜溜溜溜溜溜好几个小时，溜到人家已经聚完会，已经教会都收了，我还在那边溜。可是就是要，就是去消耗我的体能，就是我没有办法真的规规矩矩的坐在会堂跟大人们一起参加聚会，我也没有办法跟小朋友一样专专心心的听老师从诗诵课、崇拜课到供习课这样子做，我没有办法，我就是坐不住。所以就是那个时候，要么就是可能就是翘课。跳宗教教育课，就是比较大一点的时候，小一点就是爸爸带着我去溜那个溜滑梯，一直溜一直溜一直溜一直溜。
你做过这样的会堂？
就做，可能做个十分钟，可能
十分钟，
对，可 能会前
在你附近啊，
爸爸。
哦，
对，可能十分钟大概就是会前唱诗做完就差不多了。
哦，唱完诗就不行了。
唱完诗就受不了。
安喜被安怎搞啊？那这种唱完诗都被造诶，被安怎？哈，你爸爸不会捶你吗？
捶没有用啦，其实。哦，
有捶过没有用？
因为爸妈通常都还是会用先从打骂教育开始，而后来打一打，发现打到自己手也很累啊，对吧？那然后打到，因为我爸爸以前是画画的，所以打到后来水彩笔也都断掉，所以其实没有用啊。我以前就被打了，回家被打很正常的事情。
哎，那你现在从教会，你又说是正面的，表示说剩下这一群人我们一起做的时候，大家不会用奇异的眼光瞪你吗？
其实不会，因为其实大家真的就是习惯这个孩子，他真的只能这个样子。对对对，也就是所以就是包容啦，就是大家也不会讲，大家都知道这个孩子真的就是没有办法去管他。对对对对，
啊，就这样放任你哦？
不能说放任，
因为我们不懂什么叫过动跟自闭，那。一定会觉得说，哎，这父母怎么这样教？那你又对教会的印象是正面的，我觉得就很好奇了，发生了什么事情？什么在你的幼小心灵里面有一个想法吗？
想法，我不太懂。
就是因为你其实是坐不住的啊，然后大家，哦，我知道大家是看你是很可爱的。
嗯，
哦，所以你的印象对这些的，那你有回去你的教会跟他们谢谢吗？
我现在都一直待在原属的教会，
他们知道，
他们都知道，就是从小大家就是那些爸爸妈妈们看我们一起包尿布长大，哦，是这样子，哦，对对对，所以他们都很，
因为我们没有那么认识你，就很难揣摩说，全教会会支持这个孩子，
所以其实我觉得教会算是一个很，我们所谓说一个。团体，我觉得这个团体对我来讲真的很不一样，因为其实真的有神的爱去包容这样子的，像我这样子那么特别的孩子，其实真的不容易。因为一般如果像我去外面，那一般的家长看到，其实我印象中还有一个很深刻的回忆，就是说以前小时候我爸爸带我去那个公园溜滑梯的时候，那个看到我，欸，就是很多小朋友或者爸爸妈妈看到我就马上全部清场，就只剩下我一个人溜，因为很怕遇到我这样子。对对，其实真的就是这样子。那跟在教会比较起来，那种人家怎么去对待你，一个你在外面的时候人家是冷漠，或者是我不要看到，没看到最好。那在教会的时候就是不一样，大家就是虽然也不至于到很热情，可是大家都会时时的关心，齁，哎，你最近好不好啊等等之类的，就是那种很简单的问候问我。对，那我虽然我可能不太能正面回，因为我就是不会讲话，可是我可以用我脸上的喜怒哀乐表情去表达我想表达的事情。对，
所以你很容易满足，欸，我感觉。
对，其实我觉得
只要问你好不好，你就很喜欢我们。
因为其实小时候其实受到很多外面负面的一些回应，在外面，
哦，
比较之下，所以当你有一个棒棒糖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哇，这棒棒糖就是你的一切。我所谓的棒棒糖就是关心的话语，或者是鼓励称赞的话语，我称之为棒棒糖。就是说这个棒棒糖它已经把你，把我这个小孩所遭遇这个礼拜所遭遇到的事情，全部填满变甜的，是这样子。
哎，那丙跟丁的学校，你请问你有继续读书吗？
有，我后来就念到大学毕业，感谢主。
丙跟丁可以继续读书啊？
其实，
丙跟丁在这边是资源班吗？
对。
台湾是不是有这个名字啊？
有，
是资源班。资源班可以一直读书啊？
其实当初我们老师，我是没有印象有没有问我父母要不要去资源班这个啦，可是老师也觉得最好这个孩子也不要碰好了啦。对，就是 你问他要不要资源班，他可能也不懂什么叫资源班。
你说你还是继续的去上
课？对，就是继续的在一个正常的班级里面去上课。
你怎么学啊？
父母祷告。因为学习这种东西对我来讲算是非常的，我刚才在前面已经跟大家提过说，学习这种对我来讲就是我会问什么叫做学习，我不知道什么叫学习。对，你问我学习，你问我在国中，加减乘除还不错，
安内只能大学哦，您台湾是安内哦。哦，所以可以
就派供了，
可以一直读上去。
感谢主啦！
你怎么样每一天照时间就去又回来啊？你在做什么？你唱诗完就会走的人呢、欸？
所以我在学校其实只有一项，我其实去学校我也不是去上学
啊。那你去干嘛？
我就学校就是那个书包
哦，书包，
然后打开就是空的，所以我上学就真的就是带书包
什么？
没有带其他的东西，就是带书包这样子。
哦、书包是空的。
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课本就是已经那个老师发下来，就是已经准备拿去资源回收那个地方。
这一段年轻的同学都不要听，好不好？不要学习哦，哦，真的不知道你要介绍这一段，不能学哦。书包要有书，要有铅，要有笔，要有还有什么？
什么？
对对，要带哦。这个是空的，不要学、哦、
可是感谢主，我觉得虽然我这样子的，因为其实我是真的对学习这方面，我真的是完全是，不要说没有兴趣了，我也没有能力去吸收这些知识。对，有些家长可能会认为说啊，我这个小孩不会读书，这个小孩不好，
不是有一些，是我们都这样觉得。
那我是有好还是不好？
我不晓得，我只是很好奇，说你这样的成长，对我们这些家长情何以堪？
我觉得是因为，我觉得是自己，也是自己小时候自己真的不懂什么叫做读书。
哦，是不懂。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读书。我只是认为，就加减乘除会了，啵啵啵啵凑一凑可以变成一个字，可以跟人家讲话。我觉得这样就够了。我不知道什么为什么要去。读书这件事情，那我在学校没有任何一个科目是可以让我有所谓的吸引力，或者是让我有成就感。对，所以
你只有带书包有什么成就感啊？
所以我就觉得学习没有成就感。哦，这些东西对我来讲是我觉得没有办法让我觉得来学校是有用的。对，因为我只知道我来学校是被打的。
哦，对
对。
忘记了，对对，两天打一次。
对，
哦，这个也是听得很沉重。两天被打一次，为什么你刚才会说你感谢主呢？
感谢主是因为我还能走到现在。哦，对，因为其实说实在的，包括不只是求学，例如说以求学这件事情，我跟大家再稍微提一下。我刚才说我。功课就是那个样子，所以怎么可能还可以考大学？
对呀、啊。
那其实现在大学又那么多样化哈，真的也不知道去选择什么样，怎么样才是选择自己所爱的，然后所有兴趣的。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有些人就是觉得说，哦，跟以前的爸妈的观点其实不一样。以前是哦，我分数到哪里我就去哪里，可是现在不是，我分数到哪里，我不见得我要去那里。所以我那个时候我就告诉我自己说。我要考大学。那个时候考大学，
你自己，
我那个时候就告诉我自己，我念高中的时候就觉得，哎，我竟然都可以办法考高中的，为什么我不能考大学？那当初那个时候在考大学的时候，其实我也很不知道该怎么去准备所谓的科目这些东西，因为小弟本人是念。音乐的那念音乐的其实是我在高二的时候才准备说我真的哎呀我要念音乐，可是跟一般的所谓的科班生长，跟科班长大的那跟科就是从国小国中高中这样音乐班这样子成长的小朋友，那个程度比较起来实在是差得太多，人家可能已经弹到不知道哪里去，我可能还在So fa mi, so fa mi, 没
关系，我们都不懂。
没关系，有人懂啊。对，那我就跟神讲说，神啊，我真的想要去做这件事情。那不管这件事情你答不答应，我就向你求。如果你不答应的话，求你开一条新的路给我走。如果你答应的话，我感谢主。我感谢主。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在考，我就照样准备啊。可是学科，因为考试一定会有所谓的学科跟术科，所以我那个时候我就告诉自己说，既然我向神求了，我也要尽我的能力去读，不管我读的好不好。虽然我读的还是不好，因为我高中还是被当了很多，然后高中也是没有拿到，其实是没有不能拿毕业证书，那是因为考上大学的时候老师看我很可怜，所以就发毕业证书给我，所以其实上我是没有毕业证书的。对，那这也是一个，这也是
可怜是可以得到毕业证书。我只是好奇，
没有，我觉得是因为没有啦，应该是说如果我考上的话，老师就愿意给我那个学分让我补足，让那学分满了我就可以拿到毕业证书，其实是这个意思啦。事实上是还是不应该拿到。
那我想要问哦，就请教，我很好奇，就是说因为你读书上面其实是没有这么样像其他的人这么按部就班的顺利往前走，你中间都没有觉得有挫折感吗？
你说读书方面吗？
读书或是对整个的生活，因为每两天被打一次嘛，
高中就没有，高中就没有，
都没有挫折吗？
我觉得应该是还是以学习上面还是整体来讲，我其实不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挫折。
哦，又是不知道，注意听，所以知道太多不好，知道吗？不知道比较容易活下去。好，继续。因为你已经讲好几次有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
对，我是真的不知道。
那我们都以为我们很知道，所以我们就说挫折感啊。朗姨没有挫折感，因为他说什么是挫折感。
对我来讲，我觉得挫折哦，这两个字，我的记忆啊，跟我的认知，我会认为说可能就像例如说讲一个很悲惨的人，例如说约伯这样子，我会觉得说就是我会把挫折跟悲惨跟糟糕就是并在一起，就是划等号。那我会觉得我的生活，我只会认为说哦，就是上学被打，然后功课不好，然后可是我每天还是可以呼吸，然后我的家人都还健在啊，感谢主。所以我觉得
哦，就好，
就是我觉得这样就 OK 了，这样子我不会觉得说读书有什么挫折，因为啊本来就那么低哦，我不是低在更低还是低啊，所以我觉得这不是挫折，
很容易满足。
对，
可以再问更私人一点吗？你有曾经想过放弃生命吗？
其实还是会有，可是那个想法其实只是一个念头，就这么一次，而且那个时候是在高中的时候，因为高中其实很多，毕竟心智年龄也比较成熟，也比较懂得去思考，就头脑真的开始会运转了，已经开始启动了。对，那就开始会想说，例如说课业啦，其实光课业这种事情我就有点自己承受不下去，我发现我其实有一点后知后觉，就是觉得说哎，其实人家都在拼，然后人家的成绩功课那么好，那我在干什么呢？就是自己还是会有一些莫名的一个想法，然后你会觉得说我为什么我要听老师的，就觉得很烦，老师讲的东西不见得是对的。对，我觉得我好像是为了老师而活，不是为自己而活。老师是为了要让他的升学率变好，可是为什么我要去为了老师而去这样子做？
所以那些放弃的念头曾经出现。
对，曾经出现过，但是因为我是后来又有一个念头，又想到说，生命是神所赐的。对，生命是神所赐，神赐给你生命， 他赐给你生命，他也有权利收取你的生命，你没有权利去收取自己的生命。
几岁啊？你会懂？
那个时候大概是高二、高三的时候。
高二的同学，你们懂生命在神的手上吗？他们 OK 了。他们都懂。那你什么时候会发现你真的跟我们其他的人不一样呢？还是你从来都不觉得你不一样？
其实我觉得我是我，朱老师是朱老师。
哟，
在座的各位弟兄姐妹，其实自己就是自己，所以我跟你不一样。
哟，教训我们起来了。
啊，对。那我觉得呢，因为神造人，他本来就是造不同的人，他不是用一个生产线这样，啵啵啵啵啵，每个人长得都一样，每个人个性都一样，每个人什么都一样，不是。主耶稣造人是怎么造？每个人都不一样。所以，你讲朱老师，如果你讲这个话，我会说我们大家都不一样。你看我不同，我看你也不同。你们看我像异类，我看你们也像不同的人。
哦，我很感动，因为我要到四十几岁才能体会明白说神造每个人原来是不一样的，可是你在十几岁就知道了，我觉得很宝贵。我不知道你们觉得怎样，我们一辈子很多人一直觉得别人为什么不能跟其他的人一样，我们一直挣扎在这件事情上，可是这位同学告诉我们，在十几岁的那一年，他知道每个人其实是不同的，每个人在神的眼中是不同的，是经历不同的事情。所以我刚问那个问题是很愚蠢的，他其实在教训我，我听得懂哈，他直接点我的名字嘛。那他就说我们看他什么，为什么跟人家不一样，他说我看你们才不一样了。我现在要问下一个问题了，在你生命中，现在整体来看了，刚刚片段来说，整体来看，神到底在你的生命里面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我觉得神在我生命中扮演着辅助跟安慰这角色。我刚才前面有提到说，小时候就是被欺负被打，我就是希望祷告说主耶稣，希望他明天下手轻一点。对，就是这个可以让我的心情，虽然这个祷告内容很奇怪我知道，可是这样子的祷告对我来讲，这个是一种，我觉得这也算是一种交托。对，这也算是一种交托，让我觉得说诶，其实神他其实都有在观察，他有持续的在观察。对，他虽然我在学校我被遭受到霸凌，可是我可以感觉得到说诶，有时候是从非常不好的那个情况，例如说每天都被打，到后来两天被打一次，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征兆，到后来可能三个同学轮流被打一次，哦，这样也是不错的征兆，我尽量都往好处想。那神他也是，其实我记得我有一次小时候我祷告，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小学，大概也是快国中，那个时候也是被打。我那个时候有时候有也是在祷告，那我祷告的时候我就求神说，也是一样，就是希望明天尽量不要打到我这样子。那神就，我记得就有一个声音就说，我会在旁边看着，对，我会在旁边看着，但是。虽然看着归看着，还是会被打。可是我觉得你会有那种，你在心灵上，你就会觉得你得到那种安慰，你会觉得说，哦，主耶稣爸爸他在天上看着我，虽然我被打，可是我一定不会被打到多惨，等等之类，我会这样子告诉我自己。所以我在那个心理上，我就会觉得我就觉得
得安慰啊，
对，
这样子就得安慰。
我好像很容易满足。
哦，那你会跟我问另外一个，你会跟主耶稣求说，对不起，我的问题又很愚蠢了。
好，
我会跟主耶稣求说，我想跟其他的人一样吗？
你说我想跟 我希望我能跟谁？
比如说会读书啊，会什么认字啊，这样子有吗？
我个人是觉得，哇，这个问题。
比如说智慧啊，还是什么吗？
我其实我从小到我现在，我跟神只求一件事情，我只求快乐而已。可是快乐。因为我知道我遭遇到这些事情其实会让自己心里一定会变成负面，所以我只是纯粹求快乐。那可是如果你问我说，朱老师，如果问我说你想不想跟别人一样平平安安的过，我会觉得过自己比较好。因为我觉得这样会有一个蛮，我现在回头现在想起这样子看，我会觉得会这是一个蛮，我认为啦，这是一个蛮特别的特别的人生。
是是是，感谢主。那我现在就要问了，今天因为我们在座有很多的是爸爸妈妈，也许我们有的人已经经过一些辛苦的过程，因为养孩子真的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也有一些爸爸妈妈其实有小小的孩子。今天如果因为你还蛮会教训我们的嘛，如果请你再教训我们多一点点的时候，你会希望爸爸妈妈怎么做？今天我们看到孩子的时候，爸爸妈妈请你们什么什么什么，有吗？勇敢一点。
就我希望父母真的要多给孩子时间，时间以及信任。
时间跟信任。
对，因为其实我知道在座当爸爸妈妈的真的很辛苦，我了解，虽然我自己没当过爸爸，但是我知道养育一个孩子是养育一个孩子从出生到他成人，其实这个阶段是真的不容易。我们都很希望自己的孩子好，所以我们会很紧张，我们希望孩子可以按照我们自己的脚步，因为以前小时候爸爸妈妈以前小时候就是这样子，阿公阿妈就是这样跟我们讲，所以我今天也要跟我的儿女讲说，哦，应该这样子这样这样。可是因为现在的社会真的跟以前完全不一样，对，现在的社会跟以前完全不一样，现在的社会都在一直赶一直赶一直赶，可是我们在赶的过程中，我们没有让孩子去喘息，我们没有办法让孩子去有时间去思考。对，我发现其实很多小孩子他们书都其实都念得比我好，我觉得已经找不到比我更厉害的人，不是，就是往下比的更厉害，对，往下比更厉害，
但我觉得还蛮容易的
啊。对，可是我觉得就是他们很，大家孩子们都很会读书，可是孩子们在例如说他们在思考或者是在表达的时候其实是不完全的。为什么？因为父母一直赶，孩子想要讲的时候爸妈就说，你不要讲话，听我的就对了，听我的就对了。你没有给孩子一个空间去让他慢慢沉淀去思考，你没有给孩子时间，因为时间其实不是说一个小时两个小时还是一年，不是，那上面写20年，对，这才叫真正的时间。我觉得我刚刚看到这20年，我觉得对，就是我觉得这个是要长时间的去，这才叫真正的时间。因为这样子你才可以慢慢去看出孩子的不同，孩子的生长过程以及孩子的思考。对，所以爸爸妈妈们真的，
我喜欢你分享说给孩子时间跟信任，那我很喜欢，可是有一点抽象。
信任哦，是时间还是信任？
因为我们都蛮相信自己的孩子啊。
我觉得我小时候曾经我忘记是学校还是教会，有那个老师叫我们写一个卡片说你以后要做什么， 然后我就写，我就在那个上面卡片写说我以后要当钢琴老师。可是那个时候我其实真的不会弹钢琴，我只是很喜欢音乐，可是我不怎么会弹钢琴的齁。后来这个卡片就老师就交给我妈妈，那我妈妈就哦好啊很好，然后我就开始慢慢去接触音乐。那当然在这过程之中还是有所谓断断续续这样子，可是二十年后我现在的工作就是跟音乐有关系。所以这个事情想要告诉各位的就是说，当孩子在写的东西的写这些所谓的我的志愿这些东西的时候，不要小看他们所写的东西，因为搞不好以后真的会可能不完全百分之百的 match 就是吻合，可是可能多少就是还是有关联。所以相信，我觉得这个就是才是真正相信孩子。那当孩子做出这样子的决定的时候，或许他们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会有遭受到挫折，可是父母要给孩子不只是信任，还要给予鼓励，对，这样子孩子才有真的办法去往他的目标前进，去抓住他的目标，这样子的梦，小时候的梦想就会成真。
所以时间、信任跟鼓励。
对，
假如现在我们是年轻人，因为在场也有年轻人，也鼓励我们，就是说今天以我就是一个孩子，你会鼓励我做什么？
我讲一个小故事啊，也不算故事啊，是一件事情。因为
你真的能讲
啊，
你真的还蛮能讲。我一直收都收不回来。
哎呀，感谢主。时间还没到。我大五的，因为我大学我念五年啦，我大五的时候，因为我学校在台南，那我本身自己又念音乐，所以音乐这种东西其实跟课本没有关系，所以我也不用接触什么所谓的课本啊、理论的东西啊。那我那个时候我就告诉我自己，我大学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我要去台东住。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大五的时候就搬到台东去的。可是我搬到台东去的时候，人家可能想到台东第一个印象就是哦冲浪或者是小米酒什么等等之类的，就是比较商业性的东西。可是我去，我是为了让我自己的心去完全空白。对，因为我在都市长大，我觉得都市已经太多里里口口，太多杂事了，太多东西，奇奇怪怪的东西一直填我的心灵。我觉得我长大了，我自己可以行动自如，我自己可以去做我想做的事情。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跑去台东住，我就搬到一个海边，我就住在那个海边。那因为我课业也是要顾，所以我就台南、台东、台南、台东这样每天搭南，不是每天啦，一个礼拜这样子搭火车这样子。可是这个过程的结论就是让我觉得，第一个是觉得说神创造万物是美好的，会让你心情很开心，因为你会让你看到原始的地方，对，原始的地方。然后第二个，你会让你的心理沉淀，你真的有办法去思考一件事情。对，你可能某一件事情你没有办法想通，你除了祷告，我那个时候有祷告，可是我那个时候祷告可能就是觉得好像还是缺了一点什么，那我不如用行动来去追寻我想要的那种心情上、心境上的那种空白。对，所以那其实这个部分我其实想要跟各位的年轻人讲说，多走走大自然，真的不要窝在电脑前面。我讲这句话会不会被打？
对， 不会不会，因为我不知道你要带到这上面，我以为你要告诉我去台东。
不是，我觉得就是去接触，我觉得是主要是去接触自然，这个
自然，
去接触大自然，因为那个是没有，几乎我不敢说完全没有加工，可是我觉得我可以说那几乎是没有，几乎是没有加工的，
原始的，
对。你可以，你真的就是完全的很近，所以我那一年我就是在台东，我就是无所事事，我就是这样子，躺在海边。
你大概只能介绍一下子就好，因为
好
所有的家长开始很紧张，
好，
因为他们的孩子回家会说要去台东，所以介绍一下，
好，
大自然原始，
对，
神的创造，
还有一件事情是阅读啦。
阅读，
因为现在其实媒体很发达，可是有时候我们要去翻一下，我们小朋友，我们青少年，我们真的还是要去翻一下所谓的书，因为书这种东西跟电子的东西，虽然内容都是一样，所以有所谓的电子书，但是我觉得书你在翻页那个过程之中，你就是感觉到又是一种下一页，你去有什么滑跟翻。这个动作是不一样的，翻是你又进到下一个过程当中，滑是它还是在这个页面上面，你可以，然后你去体会阅读，真的要去体会阅读，真的看什么书都好。
你真的每两分钟打我们一次耶、
哦、真的吗？
因为我是觉得这个年轻人很特别，是因为他讲得很具体，他直接告诉我们亲近大自然阅读，他给了我们方法，给了我们很具体的一条线路，他不会只是告诉你啊，大家要开心一点，心情要好一点，他告诉我们要让自己在改变上面要去接触到神的创造，要阅读，可是他的阅读说要翻书。好，年轻的朋友，年轻的弟兄姐妹们，今天假如你回顾你的一生二十多年，你其实代表了很特别的现代年轻人的一个模范，因为颠覆了我以前的传统的想法，是因为我以为现在的年轻人只有电脑，只有电动玩具，所以从今天开始我可以很大声地告诉他们说，我认识一个人是大自然，是原始的，是不用电脑，他用翻书的，对吗？你回顾你的一生二十多年短短这样的历程，假如我只强迫你讲两件事，你觉得你学习到最大的东西两件事情是什么？
我觉得第一件事情是对外在的批评的这种抗压性。
什么？再一次？
外在喂，批评的抗压，
你怎么都不按照牌理出牌的？
不好意思，
哦，你不是要讲快乐，所以你是说什么？
哦，
对，
你说你数学
？No， 所以是对于面对批评的声音，你是有可以去抵抗的。
对，就是我觉得这是一种
好，不要再
抗压性
了，不要
讲。对，我只是讲的。
第一件事，
然后第二件事情是同理心。
同理心是什么？
同理心就是说，因为我遭受到这些事情，那当有人有这种情况的时候，我能够将心比心，我能够了解
体会，
对，我可以体会，我不只能体谅，我也可以体会，对，就是感同身受。
所以你回顾一生二十多年的生命，如果只有这两件事最重要，一个是今天我能够面对批评的声音，第二我能够去体谅别人的苦境。谢谢周弟兄。爸爸妈妈，二十年之后，你希望看见你的孩子在生命里面学习到最重要的两件事情是什么？好吗？我们一起唱诗。